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在这个特殊的故事上面撞题真的是太尴尬了。从 Dawn 捐出了自己的肾到一个女人接受了肾脏捐赠，这两个表述一对比就能发现视角已经发生了变化。 Be your true self 太万金油了，你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呢？他的这个平行剪辑做出来其实去塑造一种氛围，塑造那种支离破碎的，塑造这种时空很模糊不清的很暧昧的氛围。巩俐就是永远的神。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五，第一次这么快的就做了新的节目，也是像标题说的，这就是一个抢热点的一期。原因是这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期的内容可能不像之前的节目一样那么完整，我看录的情况啊，但我可能只有两篇文章，但是还是放进来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抢热点。首先是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0月5号的时候，这一刊出了一篇爆款，这个是在外网现象级的爆款，叫 Who is the bad art friend。 它是我想要录这一期临时抢热点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期是上一次录了之后最后没有放进去的，那有一点废物回收利用的意思，但本身它也是非常长篇的人物特写，来自纽约客最近的一篇设计师特写。然后这篇设计师特写相对题材就轻松一点嘛，相比之下会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完全都在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这篇万字爆款上。这篇是十月初的时候其实已经在 New York Times 官网上面发了，然后我看的时候微博上是完全没有人提到这篇文章的。我一开始其实也错过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纽时的那个官网应该是上了一个 banner 吧，就其实把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我就跑偏了，跑到它旁边有一篇是写美国亚裔身份认同的文章，这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期可能会讲。然后发现哎，这一篇爆了之后火速回来找回来读，这个过程就会有一点点的晚，就是我看完然后开始写脚本，然后想啊什么时候录的时候，就是微博上已经有博主提到这个文章了，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潘萌老师，然后他还写了前半段的故事梗概，就非常尴尬，导致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尴尬，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故事上面撞题真的是太尴尬了。为什么会如此尴尬呢？听完你就会知道，但是我稿子反正写都已经写了嘛，录还是得录，所以就只能努努力，我努努力做出差异性啊。这个故事其实有一点复杂，从两位勉强可以叫做朋友的人身上开始吧。 Dawn Dolan 是一位作家，从职业上看他并不是那么的耀眼，他没有真正的发布过作品，但是他做了一件比作为作家更特殊的事情。在他30岁这一年，他决定捐出自己的一个肾，而且是美国一种叫 non-direct 的通道，这种通道跟血库原理有一点像，它不是说有人出事了需要肾源了你定向来做捐赠，而是捐到一个公共的池子里，所以跟血库有一点类似。为了纪念这个事情呢， Dawn 开了一个限定人员就邀请制的 Facebook 群组来发布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这个 Facebook 群组里面他邀请了很多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还有一些同样从事作家行业的同仁，其中有一位叫 Sonia 也是一位作家，不同的是他的这个作家路走得更好，用饭圈的话说就是有实际，他发表过短篇小说，能参与到一些行业大会当中，还负责一些小型作家组织的运营。 其中一个组织叫做 Chunky Monkeys， 而且 Don 也是在另外一个写作组织叫 Grapstrip 中认识的 Sonia， 他们当时是同期。虽然 Sonia 也在群里，但是他一直没有说过话。Don 还特地跑去问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捐肾这个事儿，那就只得到了一个不咸不淡的问候。一年之后，这个时间线现在来到2016年，Don 听说 Sonia 写了一个新的短篇小说，就是一个关于捐肾的故事。Don 就非常震惊，为什么 Sonia 在一年前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呢？他就旁敲侧击的发邮件问：“我听说你写了一个新的短篇啊。” Hey, I heard you wrote a kidney donation story. Cool, can I read it?整整十天之后 Sonia 才回信，在他口中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Larsa wrote back saying that yes, she was working on a story, quote, about a woman who received a kidney partially inspired by how my imagination took off after learning of your own tremendous donation, end quote. 从 Dawn 捐出了自己的肾到一个女人接受了肾脏捐赠，这两个表述一对比就能发现视角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 Dom 这一边，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在这个小说中看到了太多自己的影子，更不能接受的是他在这个小说里面被塑造成了一个 white savior 白人救世主。在 Sonia 这篇小说里面，主人公是一个亚裔女性，因为一场意外需要获得捐肾才能拯救他的性命，而这个时候做出这个伟大举动的就是一个白人。其实这个故事在这个时候已经跟 Don 有一点点相似了，都是一个白人捐出了自己的肾。但是在 Sonia 的小说里面，故事中的主角也大肆的宣扬了捐肾的行为，然后也希望所有人都能来了解，都能来知道他的心路历程，但是是以一种更为负面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角色形象的。所以 Dawn 不能接受这一点，他决定请律师对 Sonia 提起诉讼。 This wasn't about art anymore, not about Larson's anyway. It was about her art, her letter, her words, her life. 这就是文章标题 Who is the bad art friend 的来源，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如果是来源于别人的生活呢？甚至是对于人家意义非常特殊的生活经历呢？当我们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份录音，看上去像是一个有声书的录制，但特殊的是这个有声书文件不是根据终稿来录制的，而是根据了一个比较早期的文稿版本。恰恰是这个早期的版本里面收录了几乎复制粘贴级别的 Dom 写过的一份致受赠人的信。Quote, "These had been Sonia Larsen's summer of hell. What had started with her reaching highs and she had never dreamed of, an entire major American city has her audience, reading a story she wrote, one with an important message about racial dynamics, was ending with her under siege. Her entire career in jeopardy and for what she considered no reason at all, turned life into art.The way she thought that any writer does. 在 Sonia 这边，其实他也不能接受的。收录这篇小说的出版物马上就要发行了，这样一来 ，Dom 简直就是来给他搅局的。他也找了律师来应对。Sonia 的律师一开始觉得，这个很有戏，因为无论相似程度有多高 ，Dom 的原文还够不上专利。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版权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诉讼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很详细的调查、研究，还有再三斟酌的裁决。2019年的时候 ，Sonia 才以诽谤为理由把 Dawn 告上了法庭。你看，这个时间线中间已经过了三四年了。戏剧性的转折呢，出现在今年年初，这个时候其实是来到文章的后三分之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故事的深处所隐藏的所有的恶意，忽然之间倾泻而出。Sonia 和朋友的一系列的聊天记录被披露出来了，其中有一些段落是这样的 ：Larsen replied, "Oh my God, right? The whole thing Though I try to ignore it, persist in making me uncomfortable, I just can't help but think she is feeding off the whole thing. Of course, I feel evil saying this and can't really talk with anyone about it. Stretch is right. Quote, I don't know. A hashtag seems to me like cry for attention. End quote. Larson right. Quote, right? Do more for each other. Lik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Donate my organs? End quote.这些聊天记录一方面证据确凿地显示出 Sonia 是完全知情的，她就是在以段为原型来写故事，但另一方面这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和 meanness 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只是一些短的摘录，这些聊天记录传到律师们的手上的时候， Don 的律师还提醒他这些内容会非常的有刺激性，他还是看了，然后所有的这些刻薄，所有的这些嘲笑。 Everything she had read and feared about raising her voice that so many writers she revered secretly dismissed and ostracized her. That absolutely no one except her own lawyers seemed to care that her words were sitting there, trapped inside someone else's work of art.That a slew of people, supposedly her friends, might actually believe she had donated an organ just for the likes. Now, seem completely confirmed, with no way to sugarcoat it. 她曾经也担心过，会不会过于引人注目？她想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想分享自己的感悟。她甚至觉得她有过一个不那么愉快的童年。而30岁的时候做出这样一个举动，其实是他自我疗愈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那个时候他也有过担心，现在这一切担心果然都成了现实。他从来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从来都不是那些作家的真正的朋友，他也从来不曾被这个圈子真正的所接纳。所以 Don 和 Sonia 这两个人对于彼此而言，他们都是彼此的那个 bad art friend。 14号上午的时候我发了一个微博嘛，说这篇文章在所有的维度上都长了一副爆款的样子。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它胜在足够复杂又足够简单。它复杂因为里面囊括了非常多的议题，首先是最明显的种族沉疴，在这个故事里面 Don 其实是个白人，而 Sonia 有一半亚裔的血统，是一个亚裔混血。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Don 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童年，家庭啊，然后父母之间的关系啊都非常的不好，而且也是从相对比较底层的背景一点一点靠自己的努力爬上来的。而 Sonia 呢，她因为自己一半的亚裔血统，所以也是生活在一个完全以白人为主的社区里面，顶着各种各样的眼光跟压力长大的。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种族之间的 dynamic， 然后 Sonia 也因为自己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在他的创作当中一直关注种族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圈子跟抱团，里面还牵扯到洗稿和借鉴，这个我们最近两年国内国外都在讨论的问题，还有就是很新的聊天记录作为隐私和证据，就是这些话题等等等等都得到了呈现，可是它又足够简单。这些复杂的又很庞大的议题都落在了一个很具体的，只存在于这两个人的纷争上，甚至没有更多的角色进来了。包括 Sonia 背后的那一群圈子里的朋友，其实琢磨的地方不是很多，所以他并没有那么深入的参与这个故事，你能很清晰的判断啊，这个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纠纷。如果要我说，因为外网的评论里面选边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评论，然后也有一些这个 NGO 机构，尤其是这个器官捐赠的机构，会很明确的被 Sonia 的行为所激怒。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能够选择一个肾捐出来都是我觉得毋庸置疑非常伟大的一件行为。如果要我来看，我其实一时之间看不出来谁那一边站的人更多一点，但是我自己对这个文章看完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有两点。 一个是里面所呈现的圈子文化。让我有些意外的是 Sonia 得到了很多的支持，来自于他的这个作家朋友或者他的这个写作的同人，但 Dawn 没有。这一点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料到，因为 Dawn 是白人，我一开始以为整个话语是会更倾向于白人的。我猜测这也是这篇文章会被点燃讨论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因为 Dawn 的小说其实有一只脚踩在了这个时代脉搏上，接收捐赠的角色是一位亚裔，而捐出器官的角色是一位白人，他呈现了一个白人救世主的形象，然后也在试图讨论这个形象。这也是这两年种族政治上面常常被讨论的一个原型形象比如说这个研究做的比较多啊，因为比较明确，比如说很多原住民和非洲地区的殖民背后都有这种救世主心态，你们是没有开化的蛮夷，我们才是文明人，我们来就是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先进，什么叫启蒙，所以就被称为救世主形象。白人的救世主形象这两年是个广泛的去分析被研究然后被讨论被批评的。所以我说 Sonia 这个小说有一只脚踩在时代脉搏上，就是他在讨论白人救世主这么一个原型形象。但是 Sonia 自己在本质上也在搞排外，也在搞圈子文化，就这个东西是不分肤色不分种族的，大家都会喜欢抱团取暖。他在自己的这个作家朋友圈子里面动就很明确的成了那个被取笑的对象，而且是形成，我觉得形成了事实意义上的霸凌。我也危险发言一下，就是文艺界不分国界抱团都很明显，国内有我们就常听说的什么金圈啊，什么大院子弟啊，而国外就有像之前在美剧《英文系主任》里面提到的，少数族裔需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才能打入以白人为主的文学研究领域。而且我记得2020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诺贝尔奖爆出丑闻也提到了这一点。所谓的这个评奖的评审团，他们都有自己的圈子，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个圈子的视野，连被观察连被读到的可能性都很少，更不要说参与提名跟拿奖。好，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创作和洗稿之间这个暧昧不明的边界，这一点我特别特别的有体会。最早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就非常焦虑这个问题，要怎么组织内容才能听上去更像原创而不是搬运。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一类公号，他们非常擅长剪贴外网的报道，然后组成一篇自己的推送，就像什么叫什么英国报姐这种，我们通常用搬运工来称呼这类公号。我就发现自己特别难摘清楚读报和搬运之间的关系，如果想要介绍一篇报道，那我无可避免的要写内容梗概，谁是主人公，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事事情与事情之间有什么影响，大概的情节走向是什么。包括这一次也是，如果我不把这个故事先概括出来，后面的评论也好，后面的分析分享也好，都是 无从展开的。但是我又要拿捏好控制好你故事概括的这个浓度，这个分量过长就变成了翻译，变成了搬运，过短没有办法让人理解。我录完之后再来听前面的修音的时候，再来听前面这个故事梗概，我其实也有很多点是没有收进去的，没有加入到这个故事的概括里面去的。因为这篇文章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这个条件的话多去把原文看一下。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假设每个人都已经看过了，我也不能假设每个人都知道哦，这是一篇外网的爆款。所以在操作的过程里面，我在必须把原文梗概放进来的这个情况下，有发展出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在一些很关键的段落，我就选择直接用英文来念，把这个摘录读出来，而不是翻译文章。因为我也会发现它的原文啊如此的准确，如此的干净，以至于我用自己的话再概括一遍的话，势必就要流失很多信息。所以我选择了直接读原文来做摘录，也可以减少一些转译跟搬运的色彩。但这个其实就是 Sonia 做的，就后来律师发现了他跟朋友们之间聊天记录里面都是他的这个纠结跟挣扎， I feel like I'm evil, I feel like I'm a shitty person, 但他还是去这么做了。所以这个 说来就很丢脸，我其实能理解 Sonia 他是什么意思。文字跟文字之间当然是有无数种组合方式的，可是为什么就是偏偏那一种在我眼里就已经是最佳的排列组合了呢？为什么偏偏是这一种，它就是最能表达我想说的东西呢？ Sonia 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在他的小说创作里面明明就是以 Dawn 作为原型来塑造一个反面角色的，他所摘录的 Dawn 写过的文章，所写过的信件，他都要重新去改变，都要去 rewording， 而且他的初衷是以 Dawn 为原型来塑造一个反面角色，而 Dawn 自己的发言显然是建立在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正面角色的这个前提上，两方的前提也不一样。但是好死不死，那些发言就是 Sonia 脑中这个反派角色会说的话，一字都不差，所以他才说 The letter is goddamn good。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是创作者的命门吧。你知道有些那个古典乐的，尤其是古典乐的演奏家，要录一首新曲子之前，他们会有意识去避免听其他版本的演奏，就是怕自己的大脑里会就此植入一个版本，在后面的这个练习的过程里，甚至是演出的过程里，不知不觉的就靠近最早听到的那些版本，不知不觉就开始模仿。而在这个事情里面， Sonia 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去避开，因为一旦避开，那就是避开这整个故事，那就是别写了。还有一个点，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我自己很有感触的第二点。剩下还有一个点会比较有争议，我就不过度展开讨论了吧。就是 Dawn 在捐肾之后开了这个群组讲自己的故事嘛，它是一个邀请制，所以必须要是 Dawn 自己挑人放进去，不是谁都能参与进来的。这种有限公开的情况下，那些聊天记录、那些素材、那些文字算是隐私吗？还是真的是算个人跟人之间聊天记录呢？这个就有一点像之前这个那个海狗丸，那个海狗丸爆出来，我都忘了那个具体的名字是什么了。爆出来这个事情就是聊天记录，当它涉及到一些公共议题的时候，它作为隐私的分量和作为证据的分量。还有一点是一个更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当然捐肾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伟大的举动，伟大的善举，但如果换作是我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也会有很微妙的感觉。比如 Dawn 他发现 Sonia 怎么对他之前讲过的这些心路历程没有反应啊，就专门去邮件问他有没有关注到他捐肾这个事情，这个就多多少少的就让人家费解。然后但这种微妙的感受，你说是不是就得构成足够的理由去质疑他捐赠的动机，去质疑他捐出自己一个肾就是为了 begging， 就是为了 bragging？ 确实也不足够，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我没有想好，然后他应该也很容易引起争议，所以就不展开讲了吧，就先放在这儿吧。这个故事的最后呢，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事情发生之后， Sonia 属于比较能掌握自己的生活的那一类，他就继续的写作，就是发表。疫情之后他还会参加线上的研讨会做一些报告，但是有几次他都发现 Dawn 也在屏幕的另一端看他的报告，有好几次，这个让他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有一种紧追不舍的阴影覆盖上来的窒息感。记者向 Dawn 问起这件事的时候， Dawn 是这样说的 quote, I think it saves me from vandalizing Sonia. I proceed in this experience as an artist and not an adversary, learning and absorbing everything, making use of it eventually. 他也把自己当做一个艺术家了，他也把自己当做一个创作者了，很可能这件事情会是他的创作题材，可能是他的下一部作品的原型和灵感来源。彼此作为彼此的 bad art friend， 再一次的纠结下去。 接下来是一篇人物特写 Height of Glamour、官网标题为 Harris Reid's Gender Fluid Fashion， 是一篇超长人物特写。我印象里还没有看过纽约客有这么长篇的设计师人物特写，有可能是因为我看的少，但是这个官网上面的发布，官网发布比较早，然后在官网上其实做了很多特别的排版设计。我不是很懂，可能 他真的是一位很重要的设计师吧。他讲的是时装设计师 Harris Reid， 他是这几年突然窜红的新人设计师，刚刚从中央圣马丁毕业，去年的美国版 Vogue 12月刊拍摄了 Harry Styles 哈卷作为封面人物，从封面到内页大片，哈卷有好几个穿裙子的造型，这个在国外是引起了很铺天盖地的讨论，其中有一套裙装就来自 Harris Reid。 在登上 Vogue 之前， Harris Reid 就已经为哈卷设计过演唱会的演出服啊，那个时候他还是学生，但是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年少成名的故事。所以文章总体是比较常规的人物特写，只能说有一些细节是有意思的。我稍微讲一个细节，就是说年少成名之后一切就大开绿灯了嘛，有这种高级酒店提供工作室，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合作找上门来。瑞在采访里面就非常坦诚的说自己搞联名就是为了挣钱，他是这样说的， If the business needs money, I'll DM someone and say, wanna come and collaborate? He told me, I don't want to put myself into tokenism, but why wouldn't a big brand want to be able to partner with a queer young British designer and get great publicity, but also help me out financially? Queer young British designer 基本上就是 Harris Reid 的成功密码。我去 Google 了一下，他的口径非常的一致，集中在性别流动这上面。你要说好看东西也是好看的，它的设计是有一种很少见的古典美，因为它的一个特点是会从维多利亚时期去提取灵感，那个时间段刚好是一个社会风格转向的阶段，然后那种法国是非常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华丽的服装风格、刚好是在尾声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也可以说那个时候那个阶段是一个性别流动性很强的时期，男装也可以是粉色的缀满蕾丝的，这个和 Harris Reid 对于这个性别流动性的探索非常的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性别流动性和 unisex 就是中性化去性别化是不太一样的概念，流动它强调一种主观意愿，强调在就整个光谱上面滑来滑去，而不是特别男性要么特别女性要么完全去性别化，它不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而是能够自由的去控制自由的去控制所占的比例，和去性别化是截然不同的意思。 Harris Reid 自己也解释了一下，他说 For me, fluid fashion is about expressing yourself authentically. No offense to Topshop, but unisex is likeHoodie and sweatpants, no consideration of body and form, fluidity, movement, color. I think fluid fashion is a lot more but this idea of self-expression and of holding yourself in the purest and highest regret. 从一个方面讲，他说当然是对的，就是 Topshop 这种高阶，他在试图平衡性别色彩的时候，只能采取一个比较一刀切的方法，那就是完全去性别化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实话，他这个话讲了跟没讲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也很意外为什么纽约客要放这么大的篇幅给这个设计师 Holding yourself in the purest and highest regret。 我说实话，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烂大街了，而且在这个文章里面我整篇读下来能感觉到 Harris Reid 他有一点点模糊的自觉，像 tokenism 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 tokenism 的中文就是表面功夫，所以他其实是有隐隐约约担忧自己是在做表面功夫，但有可能没法完全说出来吧。刚好借这个文章，我这次就真的危险发言了哈。在社会还没有把性别是建构出来的这几个字当做基本常识的情况下，类似于男人穿女装女人穿男装都是要承担一些被当作表面功夫来审视的压力的。像 Reid 这种他能走出来能通过自己的设计做一些表达，背后有很多 运气和不可复制的因素，比如说包容而且又提供相当优越生活条件的家庭，然后比如说一次又一次贵人的提携，所以他的这个创作里面追求的成分会多于反思的成分，就是他做了很多 why not， why not men wear lace dresses， why not women look powerful， 但很少去展示 why， 为什么人男人可以穿甚至应该穿蕾丝裙，为什么女人可以穿甚至应该穿 power suit。 一碰到 why 的问题就变成了 be your true self， 就这种总结词是聊不下去的， be your true self 太万金油了，你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呢？每个表达者都有自己最擅长的语言，对于设计师而言，最想讲的东西可能通过剪裁、色彩、材质这些语言就已经讲完了，口头啊或文字啊这种表达只是一种补充，所以词不达意的情况确实也非常常见。但是任何表达都是有力量的，无论是什么语言，人类语言也好，自然语言也罢，它都应该是有传达力的。如果观众没有通过你选择的那种语言感受到你想要表达的那种东西， then it's a thing, it's a problem, somewhere must go wrong。 这个文章总体是可以看一看，但是它超乎想象的长，都有8000多字，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因为今天录的时候刚刚好看完娄烨导演最新的这个电影《兰心大剧院》，那么干脆就在这个地方一起讲了吧，就顺便吧。兰心我看完之后其实我还蛮喜欢的，而且我也觉得他并没有，起码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晃，就在镜头上面不像风雨云那样晃到那个程度。当然你可能前五分钟前十分钟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但是适应了之后其实那个晃的程度是还好的。然后它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朴实的作品，虽然娄烨导演在里面也有玩一些花活，就是他做了一个平行剪辑，然后主要的故事线其实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线性叙事，它就是按这个正常发生的时间做下来，但是它还做了一个平行剪辑，那个平行剪辑更多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不是说啊有一个独立的故事线需要由这个平行剪辑来补充，或者说、啊、有两队人然后他们在各自的路线上发展，最后在某一个时间点交汇，都不是的。它的这个平行剪辑做出来其实去塑造一种氛围，塑造那种支离破碎的，塑造这种时空很模糊不清的很暧昧的氛围，所以会平添一些理解上面的困难。然后我当时看到三分之一吧，看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其实他对主干的叙事没有太多支撑作用的时候，我想娄烨也开始玩花活了是吗，会有这样的感觉。其他的我觉得有很多小的点，有一些小的点我很喜欢，跟那些可能不是特别重要的情节，不是最关键的重场戏，但是那些小的设计我都还蛮喜欢的。然后巩俐毋庸置疑，巩俐就是永远的神好吗，就是她的表演太到位了。我上一次看她演中国导演的戏应该是归来，张艺谋嘛，然后归来里面的话其实那个角色有他的复杂性在，但是还是比较容易被理解的。然后这一次的这个角色哇是一个太复杂的角色，然后又气质上又很神秘，又很贴合巩俐本人的一部分的气质，但是又跟他日常所呈现出来的形象有很大的出入，很大的对比，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总体我其实还蛮喜欢兰心大剧院的，但是也肯定不是神作级别的，从他选择一个比较朴实的叙事方式你就知道他并没有过多的野心，但我还蛮喜欢的，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那今天就是所有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